不需要翻译，我就可以稍微时间从容一些。如果翻译的话，我时间稍微就用短一些。好，那是没有要翻译哈。几个信息哈，我略略做一点调整啊，不晓得各位不知道许可我这样做吗？今天晚上我用一个信息是我们是谁哈，来跟各位分享。然后健康环系我放在读学的时间，可以吗？读学的时间哈，然后我觉得要延续下来，有关圣灵的那个讲座哈，我上一次有提过，那这一次我原来跟你们定的是这个题目没错，但是我这次希望能够延续那个健康的环系哈，再下来谈谈我们梦想中的教会，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梦想就延续那个健康的传奇的下来哈，我们梦想中的教会，到底我们梦想中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教会呢？各位有没有期待要听这样的信息啊？有没有期待要听这样的一个讲座啊？那因为神学讲座是比较干一点哈，比较枯燥一点。那这样的我们健康的教会，我也觉得很切合教会的需要。我希望透过圣经的教导，然后怎么样能够把那个行动带出来，然后带出侍奉的策略来。好，那今天晚上我用这一段圣经就是诗篇第八篇来跟各位来分享。我首先来读一下这诗篇八篇啊，第八篇一共九节圣经。那这九节圣经啊其实都是很简单的哈，很简单。那我们首先一起来读来。大卫的诗叫刘皇，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都是你。好，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妻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看看你所造的天，尽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世间是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竟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不杀能够空中的飞鸟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和心里。这个题目哈，其实是很平凡，但是非常重要。我认为所谓的人类，就是会发问题，而且会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懂得提供答案的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会问很多的问题，你会发现小孩子问的问题比大人多，你有没有发现？有哈，你们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嘛，对不对？现在都不太问问题了，但小时候的时候啊，问了很多问题，爸爸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怎么来的？爸爸怎么来的？爸爸我怎么来的？问了很多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人是谁？我们是谁？今天我们主要看的这个圣经啊，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啊，将近3000年前，大卫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先祖，我们的许多的名人就试图找出答案来。比如说达尔文，各位都知道达尔文的人观、人类观是什么呢？他就是强调我们人是动物性的，是动物性的人观、动物性的人类观。我认为要证明达尔文的理论错误啊，很简单，并不是很难。 你只要问问你旁边的人啊，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成立不成立。比如说你对旁边人说哈，说你真像动物啊，一巴掌就过来，对不对？你真像动物啊！你知道台湾哈骂人骂的最厉害的是什么呢？你这个人就是禽兽不如啊，猪狗不如哇！如果你这样讲他的话，他大概就一生气起来就拿刀怎么样，就捅你了。韩国人哈，他们骂人骂的最厉害的，最难忍受的人骂他什么？你这个人狗都不如啊！哇，说他一生气的话，真的人啊会拿刀来把你干掉。可是如果人真的是动物的那个后代的话，那我们应该这样说的话，你不要那么生气嘛，对不对？你不需要那么生气啊，因为人是动物演变而来的话，那不需要这么为这句话愤愤不平啊。可见得我们人在这件事上，如果人这样讲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高兴，因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不是禽兽，是当面当别人这样说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那第二个人，各位也非常熟悉的，就是马克思。马克思他的人类观是什么呢？他主张人不过是动物性的物质的存在，人不过是物质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这样子主张，他说我们人类之所以存在啊，主要是寻求经济方面的满足。当然这句话从某一方面来说啊，有部分的真理。对人类来说，物质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物质绝对不是人类的全部。各位知道有没有在台湾哈，那个60年代，应该是60年代70年代哈，有部电影是红透半边天啊，就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当然有都来看过。看起来你们还不少人看过啊。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但在香港演，在港澳演，在台湾也演，在东南亚演。那我记得那时候啊，哇，许多的老玩家啊去看的时候，看了一场，不过两场三场，那有些人上面哭下面也哭了，哇，哭成一团。你知道演那个祝英台的是谁啊？我又先问你们，梁山伯是谁演的？林波对祝英台呢？你们看起来都还是梁山伯祝英台一样，到现在还有人这么清楚啊。后来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哇，这个祝英台啊，他这个名气就这个非常的高哈，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了。可是你知道，他有钱，他有权，他有很多的这个名声，可是这个人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吗？还自杀？怎么自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从那个天桥上跳楼自杀，人说他是吃安眠药，我不晓得这两哪一个是的，我知道了，我听到的是说从天桥上跳楼。跳下去自杀了。但如果是物质是人类的全部的话，他有了这么多的人追求需要的东西，他都有了，照理讲他应该很满足的，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没有啊，他最后的结局却是自杀做结局。可见得马克思所说的人不过是物质的存在这个话也不完全正确。那么另外第三个人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啊，这是一个精神分析专家。那他说人类之所以存在，主要是性的需要，对，性的需要。从某一方面来讲啊，他说的也是对的。当然性对人类来讲是重要的，但人类的整体不是为性而存在。那人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有个人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是谁呢？就是那位创造人的上帝。这位创造人类的上帝认为人是谁呢？我们今天要从诗篇第八篇看看上帝怎么来看我们，上帝的人类观是什么。我们要提到圣经的人类观，可以从诗篇第八篇来看出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人是在上帝的爱中被造的。请我们把第四节再读一次好吗？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那各位看看这里有两个名词，人跟世人，还有两个动词，顾念、眷顾。人，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啊，就是很容易破碎，破碎的意思。另外一个字就是说，是很容易受伤。各位看看旁边的人，容易不容易受伤？特别是夫妻哈，你看看旁边的先生或者他们旁边的太太，会不会很容易受伤？你都没有什么反应，到底是会不会？他是很容易受伤哦。有些人呢，因为讲一句话，他可以整个礼拜啊，哇，就那一句话，好像套牢了，就陷在那句话里面出不来，哇，很容易受伤哎。一讲一句话，他就受伤了。讲这句话，他也受伤了，哇，很容易受伤，然后也很容易破碎。你知道你很容易破碎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假设你不小心开个车子哈，撞到别人，那这个车主人发现这个大震荡的话，你很容易嘛就住院了。也许什么一住院就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好几个礼拜哦，人很容易破碎的，人很容易受伤的。所以各位，这是人的意思。那世人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啊，这个世人就是指的那个人的人的儿子，或者说尘土之子，尘土之子。那这句话还讲到说，是人是有限的，因为人的材料是用尘土造的，人是用尘土造的。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用他的生气把它吹在人里面，所以人的材料是尘土，这说明人有限度。如果上帝说你在世上的时间到了，那就要回家，那人就要归尘土了。所以在美国很多的那个葬礼里面啊，最后他们都会抓起一把土来，对不对？就撒下去，说什么？所以尘土归于尘土啊。最后人的结局就是归于尘土，这是人的结局。所以各位，我们这样可以穿很漂亮的衣服，我们可以化妆得看起来非常体面的样子，但是绝对不要忘记我们的材料是尘土。现在你看看你旁边人就知道，这个人是由尘土造成的。那么请对旁边人说，你是尘土，你是泥巴。不管讲到人或者人的儿子或者是人，这个意思啊，都是指人是有限的。但是圣经不只是从消极面讲到人是尘土造成的，人是有限的。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啊，他是用很深的思想，用很深的思考来设计人，来造人。所以我们不是偶然被造出来的，上帝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思考，我们是在上帝的计划设计当中诞生的。也就是说，上帝用他极深厚的爱来造我们。我们再注意这两个单字动词，突然不见了。一个是顾念，一个是眷顾，对不对？眷顾跟顾念。那么这个眷顾跟顾念呢，意思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啊，花了很多的心思顾念和眷顾。他用了很深的思考，在他的爱里面来造我们，所以我们不是随便被造出来的人，是上帝花了很多的心思，他特别的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来到这个世界。有个弟兄啊，39岁的时候娶了一个35岁的女朋友，就遇到了35岁的女朋友，所以他们两个就相遇了，然后就开始谈恋爱，陷到热恋里面。后来这两个人就结婚了，可是旁边人啊就很担心，这个高龄产妇到底能不能生出儿子来啊。后来他们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哇，非常高兴。可是过了不久之后，他发现了，这个儿子啊还是有点不太对劲。在长大一点的时候，发现这个孩子啊有自闭症。你知道自闭症吗？哎呀，就是不太跟别人来往，他就关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不跟人来往。所以这个孩子慢慢一岁两岁的时候，自闭症就越来越 明显，哇，这个夫妇啊，就开始陷入一个非常难过的里面，他们就心中常常哀伤。从此之后啊，这个妈妈常常以泪洗面来度日。每当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埋怨上帝，他就问上帝说：“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儿子呢？”啊，他先生也非常难过。有一天，这位先生去上班，回到家的时候啊，他看到太太就在那里哭啊，他太太在那里哭，他就拍拍他的肩膀，就安慰他说：“你非常的痛苦，我明白你的心，我也很难过。”然后就对他的太太说啊，说最近我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啊，他就给我一个很奇妙的答案。太太就说：“上帝到底告诉你什么？”他说：“当我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啊，他就让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我就明白了，上帝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儿子。”太太就很急着说：“到底那个答案是什么？”他的先生就说啊，这里就让我明白，他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及等待，就想到说如果不是你们这对夫妇的话，我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他们，所以就托付给你们，如果不是你们，这个孩子得不到爱，如果不是你们，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所以我特别思想之后，就把这个孩子交托在你们手中。这个时候啊，这个姐妹就听到她先生这么一讲的时候啊，就好像听到上帝向她说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看到这个孩子就觉得非常的宝贵。她说：“是啊，如果不是我的话，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被养大，这个孩子就是要通过我被爱，通过我感觉认识到什么是爱。”所以从那天开始，这个姐妹就以喜乐的心来养育这个孩子，所以她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快乐跟开朗。这对夫妻现在也把这个孩子养得非常的好。各位要知道，不只是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的爱中出生的，我们是在上帝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之后才出生的。韩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歌星叫任省，那他的妈妈是韩国人，他的爸爸是美国的黑人，那就是在韩战的时候啊，一个美军跟一个韩国的女孩子结婚所生下来的孩子。那这位任省后来做了歌星，就非常的出名。有一天，电视台的记者啊，就访问任省，那记者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从你当歌星到如今，有什么事情，有哪一天，或者你觉得什么时候是让你最快乐的时候？”他就想了一段时间，到底我的人生当中什么是段让我最快乐？那突然间那个记者就说：“哎，我想起来了，这个是你在那个卡内基演奏厅这个演唱的时候啊，非常的轰动，许多的听众就这个站起来就一直鼓掌，然后叫 uncle uncle 这样，是不是那个时候你最快乐啊？”有人就回答说：“不错，那个时候是很快乐，但是还不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了：“我告诉你，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在卡内基演唱厅演唱完之后啊，我就后来就到美国的首都DC 去，那就在，然后又在那个五角大厦的礼堂，很多人来听这个演奏会。在那个时候，那我在演奏会之演唱之前啊，我就对在场的那些参加过那些人啊，就有很多人是美军的退伍军人，我就对他们说：各位，可不可以请参加过韩战的美军这个退役军人举起你的手来？”有很多人果然举起他的手来。那这位人生歌星就这样说：“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你们这些人就好像看到我的爸爸一样，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有像我这样的女儿而心中有罪恶感的人。 我今天之所以到这个地方，有一件事情很想向大家承认，我过去常常带着埋怨、抱怨，为什么我出生，我的父亲就不见？为什么我跟别人不太一样？为什么我的皮肤的颜色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在小的时候就在痛苦、在自卑、在那种埋怨当中过生活。但是有一天，我不再埋怨我的父亲，以及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我小时候的确过埋怨过我的父亲，因为我生出来之后啊，我父亲就到美国了，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现在在哪里，所以我就埋怨我的父亲，也埋怨我的母亲。但是我要说的是，有一天，就是那么一天，这一切的埋怨都不见了。那天就是上帝来寻找我的那一天，那天我相信了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也就是创造我的上帝。当我认识了上帝之后，我才明白我们人类都是在上帝的爱中出生的，我们是在爱中生出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啊，后来就做了诗歌啊，这首诗歌啊，就我们在圣光神学院啊，有很多韩国同学啊，他们常常唱的，他们我们是在爱中生出来接受爱的，我们是在上帝的爱中生出来接受爱的。他说我是在上帝的爱中生出来的，我们也是为了接受爱而生出来的。我真的很想知道，今天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哪一个人是我的父亲？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我爱你，因为上帝先爱我。当他说了这个话的时候，全场的那些退伍军人和在场的那些参加演奏厅的那个演唱的听演唱的那些人都流泪。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上帝的爱中被造出来的。你要知道，这是因为上帝有这样的爱，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里吗？我们都是在上帝的爱中生出来的。所以请你跟旁边人说，你是在上帝的爱中生出来的。他会不会说还不是呢？有没有说我很抱怨，我才不是在爱中生出来的？可是你要知道，像人生这样的科学，他都能够体会到，他终于体会到，他接受耶稣基督，他发现他是在上帝的爱中生出来的。第二个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人是尊贵、荣耀、尊贵的。请我们来读第五节，预备来，你叫他以天使为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人是可以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这是诗篇第八篇第五节告诉我们的。我们讲到荣耀尊贵的时候啊，都是指着上帝说的。那我们是带着荣耀尊贵冠冕的人。事实上讲到荣耀尊贵的时候，都是提到上帝的时候啊才用到的。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我们这位上帝是荣耀尊贵的上帝。那在这里讲到我们是带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人，事实上天使这个字啊，你看看旁边有一个括号，对不对？或者译成什么神或者上帝，你叫他比上帝，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你看我们人是比上帝微小一点，我们不是上帝，但是我们是像上帝。我们绝对不要有错觉，我们是上帝，我们自己是上帝。今天有一个错误的理论、错误的运动，就 New Age Movement 新世纪运动，他就说人里面有潜能可以成为上帝，所以就不断的鼓动人发挥他的潜能，然后最后称我自己就是上帝，我自己就是上帝。你知道魔鬼就是想尽办法叫我们相信自己，以为我们是上帝。我们绝对不是上帝。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他有一个精神病院，这精神病院里面住的都是精神有问题的人。那有一个人啊，就常常在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儿子。 他每次走路的时候就说我是上帝儿子，我是上帝儿子，所以呢就一直在走那个，每次碰到人就我是上帝儿子。那你知道精神病人每一个都不太正常，所以啊有很多人就听到这句话就实在是很不喜欢。那有一天就是说我是上帝儿子，我是上帝儿子，旁边就有一个人 Shut up， 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儿子。到底是哪一个严重？我跟那个说这句话人更严重，他认为他自己是上帝，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儿子。我们绝对不是上帝，但是我们是像上帝的。你知道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啊，讲到这个创造的动物的时候，有一句话最常出现，它是什么呢？各从其类。也就是说上帝创造狗的时候啊，狗就像狗，马就像马，狐狸就像狐狸。我们从中国人说了一句话，这个龙生龙，凤生凤，然后呢耗子生的会怎么样？会打洞。耗子生的是什么？就是耗子嘛。那老鼠的飞机怎么样？会打洞。这个不会改变的，生骨都不会改变，这么多年来耗子还是怎么样打洞。这个龙生龙，凤生凤，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什么？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但是很奇妙的，他讲到创造了人的时候啊，他没有说各从其类哦，他说怎么样？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人，造男造女。那个形象、样式 （image、likeness） 意思是什么？就是像。所以我们人是像谁？像上帝。这是何等尊贵！讲到动物的时候是各从其类，而讲到人的时候，我们是像什么？像上帝。各位很奇怪，这个达尔文是在把人类的地位啊太贬低了，贬低成像什么？像动物。我们人绝对不是像动物，我们人是像上帝。今天很多人堕落到一个地步啊，台湾有很多人啊在拜什么？拜动物，你知道吗？拜狗、拜马、拜老虎。你知道有人拜狗，你知道吗？在那个基隆，在台湾北部了，有一个叫做什么十八王公庙，对不对？啊，十八王公庙你叫你拜谁呢？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有一天啊，这个有一个人去钓鱼，海钓，钓鱼啊，他就在这个岩石旁边钓鱼，那突然间有一个风狗浪，那个浪很大，就把它卷走了。卷走以后呢，旁边刚好那个狗啊，就立刻跳下去，把那个它的主人就救上来。结果没想到救上来之后，突然间又说风狗浪就过来，就把那个狗什么卷过去了。哎，那个狗卷过去以后就再也没上来了，那这主人非常伤心，非常伤心。就在那个狗被卷去的地方啊，就搭了一个小的庙，就十八王宫，就拜那个狗。各位你知道吗？拜动物还好一点，你知道吗？我是凤山啊，我住在凤山，我们的凤山高雄那地方啊，有个叫凤山啊，那个凤山啊，有人拜石头，你知道吗？啊，听说那个石头公啊是怎么来的？原来有一对年轻的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他们就在一个石头上坐着。啊，问题下起倾盆大雨，就赶快那个女生撑起那个伞来，撑伞。那等到那个雨过天晴之后啊，他们就把伞收起来就走了。就那凤山那些人一定不长，来到这个地方说：哇，旁边都湿哒哒的，其实这个地方是干的。哎呀，石头捡泥了，石头捡泥了，就在这个石头上面就盖了一个什么小小的庙，就是。石头公，真的是真的哦，不是假的。我这个凤山，我觉得蛮丢脸的。为什么人拜动物就算了，还拜什么？还拜那个没有生命的石头？所以人也拜星星呢，还拜月亮，也拜太阳，你知道吗？中国人什么都拜，你知道吗？看神论。哎呀，这个是，所以宗教学者，一个宗教学者很聪明的宗教学者啊，他不是基督徒，他这样说的话：你拜什么？就像什么？如果你拜那个偶像，你就像偶像一样哦。那个阿达玛好像孔灰一样，头脑好像那个水泥一样，那个硬化了。可是如果你拜上帝的话，你就会像上帝耶。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求他的子民，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各位，有哪一个经书，有哪一本经书像圣经一样？要求拜他的人，拜上帝的人要圣洁的，读读圣经。所以你如果拜上帝，你就越来越反映上帝的荣耀。 你就越来越反映上帝的荣美，你就越来越反映上帝的尊贵。可是如果你拜狗的话，你拜其他偶像的话，哎，曾经发生这样的笑话，在台湾啊，这个因为台湾是有那个六合彩嘛，签六合彩。那六合彩以前是每一个礼拜，现在还是哈，每个礼拜开奖是这样。所以每次开奖的时候，有人都去找那个名牌。什么叫名牌？就是说，哎，今天开奖会开几号？他通常三个数字嘛，就是369或者是123。所以有人就开名牌。那名牌有些人就是透过那个什么，这个机筒是吧？还是公司哈？他们就是有时候在地上会乱画，然后算，哎，看起来像123哦，或者是乱画，看起来是369哈，啊，他们就觉得这是名牌，这就啊，赌注啊，这个几十万就投上去。哇，开奖的那一天哦，大家就很期待，结果开出来奖啊，不是369，不是123，可能是124。哇，这些人就什么共估了，就没有中奖。可是你知道吗？听说啊，报道这样说啊，他们隔一天在那个犀牛的上面了，就发现能够断了手脚头的那些偶像，那神明。为什么他们说我这么信你，我这么的拜你哈，然后呢，我就是要祈求你嘛，有求必应，结果呢，我共估了，结果我那个不灵验了，所以他就偷偷在晚上，也有人看见说啊，就进那个偶像的庙里面，把那个偶像偷过来，折了手，折了脚，折了脚，这样。那个折头啊，就丢到那个溪小溪里面去，就那些小溪上来，隔一天的时候，每次开奖的隔一天啊，哇，那个河溪流里面啊，就多了很多断手脚的偶像。贵这样的神明啊，你是在 manipulate 啊，你在操纵他。我们拜神明是要他为我们所用，他对我们利用。可是你拜上帝绝对不是这样，你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要遵行上帝的话语。你要遵循上帝的命令，这是圣经所说的不一样。感谢主，在诗篇第八篇是大卫写的。一开头的时候就这样说：大卫的诗交给灵长。这个灵长就是我们今天的什么诗班的班长。然后呢，接下来说怎么样？是用加特的乐器，加特是什么呢？是吉他的意思，吉他用吉他啊来奏乐啊，用吉他来唱诗。所以大卫是一个牧童人，牧童，他从早到晚都带领羊群走来走去，在山区里面这样吃草。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太阳下山了，那这个星星也出来了，那大卫就坐在草地上。就拿起他的吉他来，就一面望着天空，然后就弹奏着吉他，他就开始吟唱诗歌。我们再来读读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怎么说呢？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第八篇是非常美的诗。这个诗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是一样的，大家看到了吗？这好像三明治一样啊、哦，这个结构就是三明治的结构，第一节跟第八节都是一样。那中间呢，包着第二节到第八节。那这个三明治的结构，第一节呀、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第九节呢？各位看看第九节也是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是不是几乎一样？你加了一句话，这个季节加了一句话，你将你的名，你将你的什么荣耀彰显于天。那这句话是在描述大卫看到天上那个发光的月亮和星星，他就唱出了这首诗歌。各位最近看到黑夜天空里面的星星看过吗？大概没有，都是看电视哈。各位把星星创造在天上的上帝是何等伟大的上帝啊！是大卫这样唱出来。他看到月亮觉得很美，他看到星星也觉得很美。这个时候啊，大卫忽然间想到自己，原来这样的一位上帝也创造了我。 所以说我这个人是多么的奇妙呢？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位上帝创造了我，因为所以我活在这个地方。所以第二节他就讲到，这里讲到什么？婴孩和吃奶，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问题是，我们他好像说我像一个吃奶的婴孩一样，只是个牧童而已，那是上帝啊，一切爱我，使用像我这样的人。上帝也透过这样的人打败了那个巨人哥利亚，所以说我这个人是多么不得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人是带着荣耀尊贵冠冕的人，我们是唯一像上帝的人，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只有人唯一是像上帝的。虽然人类堕落了，但是仍然是了不起的存在。各位，你是像上帝一样，你是有资格穿戴荣耀尊贵冠冕的人。所以各位不要自卑感，你不要称王，不要自卑，你是多么尊贵的，你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你是像上帝的人。所以跟旁边人说，你是像上帝，你千万不要说你像动物，你千万不要说你这个人真像狗，你千万不要骂人啊！我们人最早是像上帝，所以你要用这样的来称呼，在上帝原始的创造的心意里面来称呼对方。你不要夫妻吵架以后你说猪狗不如，你千万不要贬低他。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是非常尊贵的，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个我要跟各位再来分享的，就是人是受造来管理万物的。在第六节里面这样说，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各位，你知道你是受造来管理万物的吗？我们的上帝是管理万物的，但是上帝却把管理万物的责任委托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都成了上帝的管家，上帝把管理万物的责任已经委托给你我。但是今天我们人类能够好好的管理万物吗？各位觉得我们把万物管理的怎么样？你觉得我们把这个大自然管理的怎么样？我第一站从6月27号啊就到西雅图，那么到了西雅图几天之后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放出那个他们从西雅图坐那个 cruise 啊经过阿拉斯加到那个冰河，一个去看那个冰河啊。你知道在30年前呢，如果说冰河会融掉啊，冰河会减少，你说你这讲的话是天方夜谭，这不可能。可是现在真的是这样的，他放那个冰河那个船啊，要很小心的行进那个船道、那个河道，他就可以好像冰河就在他面前一样。可是啊，你看到冰河啊，他说已经少了三分之一啊，少了三分之一的。20年前、30年的涨三分之一的时候，是不可想象，对不对？地球可能有一天会淹掉，是不可绝对想象不到。可是你知道今天啊，有很多太平洋的岛国怎么样？好几个岛国怎么样？听说有一两个岛国已经淹在水里面，比水平面还低啊！我看到那个 cruise 的照片的时候，哎呀，那个冰河怎么样？哇，都好像刀切面一样，那个融掉了。哎，行过去的时候，忽然间冰河怎么样？就唰，就一片就。就融掉了。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我们人类把这个宇宙，把这个上帝所创的大自然地球啊，管理得非常不好。我们有时候会滥砍。在台湾过去5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叫做一个季节，叫什么季节啊？梅雨季节。什么叫梅雨季节呢？就是说在那个月当中啊，那个雨都是细细的下，慢慢的下，也绵延一个月。可是现在5月份啊，各位不晓得没有5月份在台湾的，哇，5月份最近的这个好几年的5月份都不太一样，都不是什么梅雨季节啊，为什么？倾盆大雨，本来是梅雨啊，它现在关于倾盆大雨。所以几年前啊，2年多前哈、啊，就有一次大水灾，是8月份的时候啊，哇，那个下的倾盆大雨，结果呢，土地就这样流下来，把整个村啊，就小林村啊，先把它淹掉了，淹掉了。人把地球管得怎么样呢？人把大自然管得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是上帝的管家，好好来管理这个大自然的。可是人管理的非常的不好。 有几个人，他们在谈论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啊，是要很有头脑的人才想得懂的问题。现在我要测测你们的 IQ， 我知道你们的 IQ 都不错，不过要看看听这个笑话，看看你们听得懂听不懂。有几个学生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最长久的职业是什么呢？有一个学生就这样说，我知道，是外科医生。因为打从上帝创造亚当之后啊，就让他沉睡下去，然后呢，就从亚当的什么样肋骨里面啊，就拿出一根肋骨来，就创造了夏娃。所以啊，这不就是最早的外科手术吗？听起来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他说，外科医生或者外科手术啊，是最长久的职业。有人说不对不对，我说那不然是什么呢？他说啊，我想是建筑师或者是设计师是最长久的职业。为什么呢？因为啊，当你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当然是先经过设计嘛，先经过设计，然后怎么样再来创造。所以啊，设计师或者是建筑师啊，应该是最长久的职业。那有一个人又说了，这个也不对。他说，那到底你的答案是什么？他说啊，政治家是最久的职业。他就想不懂，为什么政治家是最久的职业？他就说了，他说啊，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可是第二节就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那为什么地会是空虚混沌？这个空虚混沌是谁造出来的呢？谁创造出来？就是政治家没有好好管理这个世界所造出来的，才会变成这么大的混沌。很多人听不太懂。各位，不止政治家是管理的人，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嘛，政治家是管理众人的人。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理者。问题是各位，管理自己管理的怎么样啊？管理自己管理的怎么样呢？我们首先应该懂得好好管理自己。我们要懂得管理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好好管理属于我们的共同体。有一个国王啊，有一天他要到民间去视察他国度里面的百姓到底生活的情况怎么样。那他有一天就来到了公园，就看到一个老人家坐在公园里面，他就过去对这个老人家说，老人家你在做什么？那个老人家是说，我是王啊，我是王。这个自称是王的老人家，对面那个人是真正的王，这个人自称他是王。那这个真正的王就说啊，那请问你是管理哪一个国家呢？那个老人家就微笑着说，我是我自己王国的王，我是我自己王国的王。他讲的对不对？他讲的对。我们都是在管理自己的这个国家。各位你呢？你管好了吗？你管理你的心管好了吗？你管理你的人生管理得好吗？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做管理，但是我们常常管不好。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管不好呢？一个牧师啊，他刚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热心传福音，也是有机会坐计程车的时候啊，他一定会跟计程车司机传福音。所以当他有一次坐了计程车，他就上去以后，他一开始一定会跟这位计程车司机说，司机先生，你开车开得真的真好。你这样称赞一个人的时候啊，大概没有人会拒绝。所以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说，那当然啦，我开车啊开了18年从来没有出过车祸。他很得意的这样说。那这个牧师啊，就接着就这样说了，是啊，我今天很幸运坐到你的车子，我可以很放心的把我的人生 这方向盘交在你的手中，我觉得很安稳，我觉得很有安全感。那这个呢，牧师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司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司机说：“你要问什么问题？”他说：“你开车开得这么好，但是你的人生是谁来替你驾驶呢？”那个司机说：“谁驾驶？当然是我驾驶了。”然后那个牧师就说：“啊，那你驾驶你的人生，你驾驶的好吗？”那个司机说：“马马虎虎了。”然后那个牧师啊，又这样对他说：“司机先生，我要去的地方你很清楚，所以我可以放心的把我的人生、把我的生命交托在你手中，所以我就坐在这里很平安。”那个牧师就说：“要不要我介绍一个人？”他可以驾驶你的人生，驾驶得非常的好，然后你可以很平安的抵达你人生的目的地。那个司机又看着他说：“你到底要说什么？”他说：“我要介绍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哦，你是要传耶稣啊？耶稣可以驾驶你的人生，如果你把你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他的话，就好像我把我的人生的生命交在你手中，是这样的安稳。你把你人生的方向盘交在耶稣的手中，他一样可以很平安的把你人生带领到那个有目的地。所以你怎么驾驶你的人生？各位，你把你的人生驾驶的好吗？还是不好呢？如果今天晚上许多的基督徒驾驶你的人生驾驶的不是很好的话，今天晚上我就请你重新思考，把你人生的方向盘，把你人生的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中，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驾驶者，让他掌管你人生的方向盘。我们刚刚在默想诗篇第八篇，特别默想到第五节、第六节，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处记载，这个记载是几乎相同的内容，那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样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以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者见或者义，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苦的死，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那这段圣经这段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他几乎引用诗篇第八篇，内容差不多一样，可是呢，希伯来书第二章主要是讲谁呢？讲耶稣，讲耶稣。他讲的是耶稣是配得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但是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他的尊荣先暂时放下来，他在地上遭到羞辱，他在地上遭到耻辱，而他死在实际上，为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这些因为罪的缘故不能够再好好管理这个世界的人，但是就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上帝这个时候盼望我们这些被造的人能够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地位，能够管理自己，管理世界。上帝为了救赎我们，所以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有一部电影不晓得各位看过没有，就是梅尔吉森所演的《受难记》，你们看过？哇，感谢主，还不少人看过。那这部 以前在台湾演过，在这边也演过。那当这个电影在美国要第一次开这个首映会的时候啊，就报纸要就报道这部片子。这个时候啊，很多犹太人就反对。当时犹太人之所以反对这部电影啊，因为怕这部电影演了之后啊，就让人认为是犹太人杀害了耶稣，所以会让成这个什么反犹啊、哦、反散的那个运动，仇视犹太人。那为了阻止这部电影上映的话，他们就安排了示威。那不管怎么样，这部电影最后还是在美国首映了。当首映会结束之后啊，现场有一个犹太裔的记者就问这个梅尔吉斯顿，那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梅尔先生，请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吗？你真的认为是我们犹太人杀害了耶稣吗？”梅尔这样回答说：“他说不是犹太人杀他。”那记者再问他说：“如果不是犹太人杀他，到底是谁杀害了耶稣呢？”没有什么回答。他说：“是我的罪杀死了他，是因为我的罪杀死了他。”各位，如果我们把没有的话用在今天的在场的每一个人，是你的罪杀害了耶稣，是我的罪杀害了耶稣，是你的罪杀害了耶稣。在座每一个人的罪杀害了耶稣。各位，这部电影，看过这部电影，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啊，是什么场景呢？就是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开始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就是代替你我的污秽，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就是用那个宝血来洗净你我的罪，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从此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对我们的期待来经营、来管理我们的人生。最后我要讲一名美国有名的政治家的故事。这个人是在美国著名的昆腾盟校布朗大学 University 毕业的。当他大学毕业之后啊，他就想在美国这个要出道最好的方法就成为律师，所以后来他就再去读法律系。他终于成了一个律师，然后就到华盛顿 DC 一个最有名的法律事务所在那里任职。他经过了差不多十多年之后啊，他慢慢的就成为这个律师法律事务所的代表人，也就是说他的股份是最多的。那这个时候啊，他就开始赚很多钱，也成为一个能够培植美国总统的人。那他觉得说，如果这个人要真的要出名的话，那我想我一定要怎么样参与这个总统这个候选人的那个主导的人物。所以他当时支持了一个总统的候选人，那就在这个总统的候选人他成为这个竞选总部的总干事啊，出了很多的力量。那他所支持的这个总统后来终于当上了美国总统。那这个人就成为美国总统的左右手，他的办公室啊就在那个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旁边，他终于可以坐上了主导全世界大权的位置。那四年过去了，他所支持的这个总统想继续连任，他就开始参与选举，继续支持这个总统连任。他用尽所有的方法，所以他就想办法要让这个总统继续连任。所以他就用各样的那个手段，所以后来就得到一个不太容易的名称， 是总统的清洁机，或者总统的斧头。也就是说，他尽可能的铲除这个总统的政敌。后来这位总统连任不久之后啊，就爆发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就是说，他的选举啊有贿选，还有窃听的问题。结果这个人啊就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关了。他本来是在总统旁边的人，现在被送到监狱里面去了。当这个人被送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基督徒就为他祷告，然后送他两本书，一本就是 C.S. Lewis 所写的《尼尔·提辛安的信》，如此基督教，或者有人翻成《返璞归真》，返璞归真。那另外一本就是圣经。所以因为他在监狱里面时间非常多啊，所以他就闲来无事就把那个 C.S. Lewis 的那个这本书啊，《如此基督教》就拿出来读一读。他读的时候啊，他就知道哦，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就被两个问题所困扰。他一边读圣经，一边读那个 C.S. Lewis 所写这本书，他想，耶稣一定是这两个当中的一个。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耶稣就说，我就是上帝。那讲这样的话的耶稣啊，要不是一个疯子，他就是或者就是一个受访者，要不然他就是真的是上帝。现在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读到圣经，就有了答案，他就有了确信，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那一天晚上在冰冷的地板上跪了下来，就在那里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饶恕我，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你是上帝，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求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求你救赎我。”那天他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人，他走新的人生的道路。后来他就开始做审判，那个法官呢、啊，有意啊想要开除他，所以就暗示他说：“你只要在这个罪文啊，这个认罪文上面啊，写说，这个跟我所犯的罪完全不符合啊，是不符合的话，那只要签个名，那这个法官就可以考虑，就释放他。所以法官想帮他，只要他写一些内容跟他的罪是不相符的。”所以他就开始说，到底我要不要跟我的辩护律师写一些假的内容而获得开释呢？所以他就在这样思考着。就在那个时候，心中有一个声音：你现在不是我的儿女吗？你不是我的儿子吗？你要正直。这句话是他心中就一直催逼着他。所以那时候他就拒绝签这个不是很真实的记述文，他就按着他所犯的罪原原本本的把他承认出来。所以法官没有办法，就再一次的把他送进冰冷的监牢里面去。他就在监牢里面继续过了好几年。但是他到监牢的时候啊，他就想到圣经的一句话，他就想到诗篇二十三篇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他就认出来，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虽然因为这样子，因此要进监牢多待好几年，他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平安。他在监牢里面就开始想说，我的人生接下去，如果我获得开释之后，我刑期满了，要出了监牢，我要应该做什么呢？我要再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吗？还是我要做别的事呢？他就祷告，寻求上帝，上帝就 相中的心里面呢说话，让他看见监牢里面有这么多受苦的人，你愿不愿意成为传福音的人，专门向监牢的人传福音，来安慰他们，帮助他们呢？后来他离开了监牢之后啊，就成立了一个团体，叫做Prison Fellowship。Prison Fellowship 就是监狱的施工，监狱的团体，专门向监牢的人传福音。那这个人呢、啊，名字叫什么 ？Charles Colson。Charles Colson， 他所支持的总统就是 Nixon。这就是后来发生非常著名的所谓的水门事件的总统。那寇森啊，后来就成为他一直做这个 prison fellowship 的事工啊，做了差不多10多年到20年之后啊，就被选为美国10大受尊敬的人物之一。10多年前啊，还获得颁给宗教界人士最高的奖项。他现在开始从事如何更新全世界监狱的施工。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啊，就是《Born Again》重生。那他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当我在做政治人物的时候啊，我管理的非常不好。我自己不但管理的不好，我也把这整个国家，在我手中有影响力的也管得非常的不好。但如今我成为基督徒，我在学习怎么来管理，我透过服侍我旁边的邻舍来管理我的人生。所以透过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我开始管得越来越好。”各位，耶稣基督真的管理你的人生吗？你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是自己还在管理你的人生，还是把你的人生的管理权交给耶稣呢？今天晚上我要问这位各位一个问题，你到底把你的人生管理权交给耶稣没有？很多人喜欢称耶稣为救主，所以我们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他就用他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也希望他成为我们救主。可是很多人不希望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主，管理他的人生，觉得我还是自己管理比较好，还是觉得自己管理自己比较有安全感。可是各位，要把你的人生要管理得好，你就必须接受耶稣为主。我们不但要接受耶稣为救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还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管理我们的人生。各位，今天晚上我相信各位在座的都接受耶稣做你们的救主，做你个人主。但是你有没有把你的人生的管理权再次真的交给耶稣呢？很多人是有的，就过去那个时候是交过给耶稣的，可是呢后来就自己管理自己的，自己把那个管理权又抓回来了。甚至有些人在信耶稣之后也从来没有接受耶稣为主来管理你的人生。今天晚上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请各位一起低头，我们现在低头来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我的人生管理的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不少的人把你的人生管理的不错，但是我也相信有不少人你的人生管理的很混乱，没有头绪，不知道要 往哪里去。你可能当然知道我将来要往耶稣那里去啊，可是你现在管理的很混乱。而针对这一些人，你从来没有邀请耶稣基督做你的救，做你的主的这样的人，你今天晚上愿意再一次或者重新的邀请耶稣做你的主吗？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来，请放下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让耶稣就来管你的人生，让耶稣今天晚上带领你的人生道路。我们要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不但成为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人生的主。你是设计我们人生的救主， 你是设计我们人生的主，我们被造像一样。感谢主，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行事，我们为人并不像一样。求主今天晚上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过着上帝为我们所设计的人生那个方向来走。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晚上把我们自己再交托在你手中，我们恳求你做我们生命的主，用你的手紧紧地抓住我们，带领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无论我们的未来是顺境是逆境，主啊，求你用你的手紧紧地抓住我们。在我们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位，他们有些人在做重要的决定，他们有些人人生打结的，主啊，今天晚上求你为他们解开来，求你今天晚上感动他们的心，他们愿意打开心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主。所以主这个时候就把他们人生的管理权接掌过来，用你的大能，用你的大爱，用你自己的话语，用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为着这些心中受感动的人，他们要立志走在主道路里面的人，我们再次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今天继续对他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我们人是在上帝的爱中被造的，我们一生出来就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被造出来，来接受上帝的爱。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用欢喜快乐的心来接纳这个事实。赞美主，赞美主，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得到耶稣基督馨香的味道，把耶稣基督馨香的味道散发出来，叫别人看见我们就如同看见基督一样。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我们人生是从我们称你为主开始，你是我们的主。今天晚上我们再确认这样的事实，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教会的主，也是我们传系的主。感谢你，感谢你施恩同在，而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祝福，求你施恩再一次帮助他们，他们无论行走或躺卧或站立，他们心中称你为主，他们行事为人称你为主，他们的思想里面称你为主，每件事情来寻求你的面。谢谢主施恩带领我们，谢谢主施恩带领我们，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谢谢各位给我这样的机会。那最后啊，我带来一些资料。